弟兄姊妹，圣子平安。感谢主。这个虽然这个世界比较乱，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享受他的平安啊。这个疫情呢，也渐渐的有向好的方向也这个发展。中国大陆呢，也已经教堂就开放了。我们看到大家心里都很开心，有以前聚在一起，大家面对面，在网络上面，虽然大家可以听得到，但是呢，总是觉得有一个缺憾。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能够重新再聚在一起啊，大家在组里面面对面交流，那是更完美啊！感谢主。为我们预备每一个安息圣日的界面，交通在主里面的亲近。今天所要学习的一个题目就是，得救须知啊。这个得救是一门科学，有人形容说是救恩的科学，这是千真万确的。它呢，也不是我们讲的一门学问，它是上帝所安排的。经上说福音是个奥秘，亘古以前就存在的，以后呢宣布出来的一个奥秘。那这个科学怎么样去探究，怎么样去了解？保罗告诉提摩太啊，这个提摩太其实也知道。他从小就学这个圣经，很熟悉啊。保罗说："你是从小你就明白圣经的啊。"有句话很核心，这个圣经是你能够有得救的，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它包括了这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得救的科学。那圣经是百科全书了啊，不论它是历史方面的。我们考古学也去在圣经中去找这个很多的答案啊，这个有文学，有诗歌，有这个历代君王的一种传记啊，这个百科全书，有健康方面的知识，有各种我们人有关的一种知识啊，从人类的来历啊，以及世界的走向啊，有是预言啊。这个百科全书，但是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说圣经是我们有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有一次，我到好多年前了，到这个安徽宁国呢，就是称为山核桃之乡啊，那里呢有一个教会，那天到的时候呢。同工聚会呢是星期六啊，就是安息天，星期天两天。那我倒是星期五，比较早。那么同工说我们这里有个风景一个景点，叫做鸡公岩啊。这个岩是像公鸡。我们去看看嘛，他们也知道我喜欢看看大自然这些东西。那么大家就一起走，走到大概路途有一点的，走到呢，路途中间呢，大家停下来休息。他说："赵牧师，你呢，写那个十字节等等。"他说："你给我们讲讲故事呢，消消疲劳吧。"那我说："我讲一个很短的故事。"我说："有个人请客，把人领到自己家里去。"他家住在86层，结果呢，到了这个楼下呢，停电，电梯没有办法啊，那就很辛苦了啊。那两个人就无奈，他说："那我们就爬楼吧，爬楼梯吧。"爬楼梯呢，也像我们今天走路一样。那两个人说："我们没有这个很辛苦，那我们就互相讲点小故事呢，来消遣消遣，消除这个爬楼梯的这个疲劳。"他说："好的。"那么他也讲一个笑话，他也讲个笑话。 一直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顶楼了，86层。到了以后呢，这个主人说：“我现在再和你讲一个笑话，这个痛苦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他说：“我的钥匙忘记了带。”也就是说，这个门爬了86层呢，进不去了，啊，就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给他听。大家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教训吗？我说教训不是很明确吗？这个如果我们做同工的人，我们做主的这个福音使者的使者的人，我说如果把人说哦，你要进天国吗？来吧，来吧，啊，你跟我来，我带你走到天国里去。我说你带爬到86层，你做自己哎呀。我讲个笑话是，我钥匙没有带。那就是，你也进不去，他也进不去。耶稣对彼得讲，他要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句话不是空话哈，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话。耶稣不是和人家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耶稣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也就是说，耶稣知道天国需要一把钥匙进去，这把钥匙就是你有得救的智慧。你如果没有得救的智慧，你没有拿到这把钥匙，你很辛苦也进不去。啊，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要有这个得救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使者。而且呢，我们自己也一定要拿到这把钥匙呢，我们才能够进去。我有天想到一个讲法哈，我说现在网上面这个网站呐，网上面这些信息很多啊，信息很多啊。我们现在不可能说我现在没有道听，我也不可能说我没有什么这个参考资料可以看，这个网站上面都是啊，大家可以通过每个网站去观察去了解一些信仰的信息。但是呢，很多信息呢对我们都是没有好处的。我想到我说耶稣基督这本给我们这本圣经是官方的网站，天国的网站啊，你要去看那个官网的啊，你要不要看那些东的网站西的网站，官方的网站怎么讲啊，他叫我们告诉我们哪些是我们应该得救所掌握的知识，这门科学怎么样去了解，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要看那个官方网站，不要看那个小道消息。现在五花八门的信仰很多很多，但是怎么样去得救，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信仰。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想呢，通过这个方法呢，来通过今天这节课呢，我们讲啊，关于这个关于得救的三点吧，我们彼此勉励啊，彼此勉励。第一点呢，这个目的性要明确。目的性也明确，为了得生命啊。好，我们读的经文呢有下面两段。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到31。这个还有一段经文呢，是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四福音呢，就是约翰福音是最特殊的一卷福音。好，约翰福音写神迹不多，记载7个神迹，其他福音书呢记得好多神迹， 约翰呢所记的很多方面呢，和其他门徒记的是不一样。约翰结果呢，有总结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当然，耶稣行神迹，也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耶稣行神迹也是有目的的。他说，但记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些神迹写在你们面前，是为了叫你们，这个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又讲，他说，如果耶稣这些神迹都，耶稣的事迹都记下来呢，世界都容不了。约翰有这么一句话哈，世界都容不了啊。如果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神迹啊，来，我们通过这个神迹来了解耶稣，为什么呢？是叫你们得生命。好，这就是目的。我们信耶稣呢，有目的性。如果没有目的性，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性。你今天去学习，你去投资，你去办公司啊，你去农民去撒种，他做这个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没有目的的事情，你做什么吗？对不对？你每办一件事情，你当然有个目标，我要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这是目的性啊！我信目的信耶稣是什么呢？哦，是为了得生命。约翰说啊，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救赎我们的目的。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这个现在这个神学有人很欣赏这个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得什么？得什么？得什么？啊，你所想的都能够得到。老板呢，你赚大钱啊，你家里有什么病啊，都能够得好。成功神学是带你到了一个什么？到了一个上帝就是行神迹在你身上，是你什么？所有难处都没有。你所想的都能够成功，这样啊，他信耶稣就这个目的，我来跟耶稣就是为了什么？得好处，用耶稣这个话来讲呢，就是说吃饼得饱，是我能够跟耶稣得这很多我得不到的世界上得不到的好处。当然了，耶稣会给你平安，耶稣会给你保守，耶稣会带领你人生道路。交托给主呢，主会给你许许多多你意料不到的好处。但是呢，这个基本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得这个，那是为什么？为了得生命。好，为了得生命。耶稣基督带门徒到他身边来，耶稣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夫子，也就是要把他的生命写信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是怎么一个状态。哦，经常说上帝就是爱，那爱就是耶稣的生命。我们说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爱世人嘛，把他儿子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嘛，而且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过程就是爱，爱的释放，把他生命表露出来。那这个生命让我们看到了，哦，这信耶稣的人，我们里面得到这个爱就得到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还得到了以后更丰盛啊，更丰盛。我们好多次都接触到约翰这个人物啊，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约翰这个人物，约翰后来得了一个名称啊，叫他叫做爱的使徒啊，最后得了一个爱的使徒。耶稣起先给他起的名字说他是雷子，你是绊尼基啊，就是你的性格像雷那么暴躁，那是确实的。他满意不满意，他同意不同意都不管，耶稣说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是这个样子的。那好， 约翰后来不是表露出来吗？大家知道哈，看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他求耶稣说：“你要天上面火降下来把它烧掉。”火接下来把它烧掉嘛？你这种祷告嘛？他说那些人是这么坏，我们去叫他们接待你，他们不接待，也就是说，对我们不好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对我不好呢，我就对你不客气。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这心里面有问题啊。这种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就是说你报复。这是报复狂了啊，是个报复狂啊，马上要什么？要对你不客气。也就是说，人子到世上来呢，不是要害人性命，是救人性命。这个当然和他的生命是和耶稣生命是不一样的嘛。耶稣生命说：“我是救人性命，你是灭人性命。”这个生命不合格的啊，是肉体的。是不能进永生的，耶稣来要改变他。那门徒像我们都一样的，你看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那天晚上耶稣明天要钉十字架了，要死了，那天晚上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场面是什么场面？大家这个团体呀，这个属灵的团体呀。我们说很核心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说，大家坐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起来为耶稣洗脚，这是门徒应该做的。本来是仆人在这里做，但是呢，没有仆人。今天门徒应该说啊，我们洗脚洗了，先把老师洗了，大家呢洗脚洗了，再吃逾越节的宴席。那我们今天晚上最神圣的日子。那天晚上没有人起来做这个工作，大家知道，所以圣经上留下一笔呢，耶稣自己起来拿了脸盆、梳纱带，把衣长衣脱掉，也是为门徒洗脚。看，这是啊，这个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的一件啊，令人真很难以明白的事情。这位老师。这位老师要拿着水要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啊！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吗？哦，门徒心里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吗？门徒心里存在一个哦，耶稣要做王了。我们跟从耶稣的人以后又有个位置。今天我如果为你洗脚，就是表明我比你小。我愿意服侍你，我就表示我比你小。我如果现在承认比你小，那以后排位置，我可能排得好呢？不可能吗？哦，连约翰、雅各两兄弟都求他的妈妈来同耶稣讲，是亲戚嘛，表兄弟嘛，那么以后我的儿子能够，我有个事情求求你，我的儿子能够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可以吗？这个关系很浓的啊，很浓的啊。这个树林上面的这些人啊，树林上面的这些人，这些核心团体，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彼此为大，彼此争论谁为大，哪个人比较大？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生命上的问题。都是身份上的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团体在耶稣身边学什么？哦，看到耶稣基督最后为我们举起的哥哥他，耶稣说：“我为你们，这些如果你们有人要你外衣，你里衣给他；你里衣要你里衣，你外衣给他；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给他；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这些都是生命。”这些都是生命，耶稣为我们实际了，他为我们付出了，付出了。所以生命是恒世纪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进到人的里面，这个才是得救。要得的就是这个生命，不是圣经的知识，也不是什么理论， 这个跟从耶稣这基督的这个加利利这些渔夫啊，有人称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在耶稣身边呢，跟从耶稣，后来成了什么？成了能够把住耶稣的爱能够表现出来的表达出来的，生命能够表达出来的一把使徒。教会在地上能够发展，就是因为这些门徒心中有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在我以前说过了，我说有个教会他们以前是山区，我说过的那个山区教会呢，他专门是讲这些好处的，跟从耶稣这个煤气罐呢用不完这个是米缸里的米呢用不完的。那个十字架呢？红纸贴的十字架呢？写的小的、大的都贴起来贴到米缸上，贴到这个煤气罐上，贴到那个蚊帐上。这个蚊帐贴起来呢，他说蚊子都不会进来的。那么，他的信仰就是说，有是这个山区嘛，鸟啊叫啊什么都有的嘛，老鼠啊动啊，他说鬼都说是鬼。就马上就，我们说，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如果在你的信仰下这方面去追求，别人怎么样去领受你这个信仰？所以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到了，在路上，对，你们跟从我，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大家都明白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总结界限很明确的。你没有一个十字架背着来跟耶稣，你就不是主的门徒。这个十字架就是舍己嘛，十字架说的白一点就是舍己嘛。从自私生命变成舍己生命嘛。从一个仇恨的生命变成爱的生命嘛，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做主门徒的一个记号，身上如果没有这个标记，你要耶稣来就要得生命，并且得这个丰盛，这个就是你的标记，这个生命就是你的标记，人里面那个自我，人里面那个自我。和这个耶稣基督生命冲突起来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生命能够制服我们的肉体，这个攻克我们的肉体，攻克己身嘛，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面是个战争。这个战争呢，这个把自己攻克了以后呢，这个自我攻克了以后。这个才是个主的门徒，真的，耶稣基督讲到这个生命的来历呢，是从他来了，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大家知道以后，约翰是成了爱的使徒，约翰是靠着耶稣胸膛的一个人，他很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你说耶稣基督有时候思想里面想的，约翰都把它写出来。约翰都把它写出来其他门徒都不知道的那么有时候呢，什么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呢，约翰呢就靠在耶稣胸膛边上问他跟耶稣最亲近到最后呢，约翰不是为主流放吗？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上嘛，写下这个启示录嘛。以后耶稣到约翰老年的时候。约翰老年的时候十一副说教会长老因为这样，他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来一直抚养他一直抚养他。约翰到年老的时候，眼睛都发直了，人还要把他抬到讲台上面叫他讲讲，讲到就都讲不出来嘛讲不出来了，只是说 只是说啊，弟兄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要知道，他没有别的话，就只能够讲这个话了。他是成为爱的使徒。这就是耶稣的生命啊，在这个雷子身上能够得以改变。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康的人用不着。我们都是有病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医生，他要把他的生命来拯救，来换了我们原来那个败坏的生命。感谢主，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第二呢，是方法要正确，心灵诚实。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方法要正确。我刚才说了，这是救恩的科学。这个科研究每一门科学都有每一门科学的工具啊，那肯定要看那个病菌病毒呢，肯定要显微镜啊，可能一般的显微镜看不到，要电子显微镜看看研究这个冠状病毒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拿那个放大镜去看啊，你放大镜没有用啊，还这个放大镜还不够，要电子显微镜。你研究天文学，你不能用显微镜啊，你要用望远镜啊。现在望远镜越来越好啊，听说有比哈勃望远镜还更好的啊。你这个科学，每门科学需要每门科学的器械，这是必备。那么救恩是门科学啊，救恩这个科学呢？用心灵和诚实，这门科学，有人说看不见上帝，我为什么要信啊？哎，这是和科学和你可见的科学还要有矛盾的，但是呢又不矛盾的。为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的多的是，多的是啊，空气看不见，电波看不见啊。电视的信号看不见，手机的信号看不见，但是这里你如果在这里有一个和它配套的东西，你存在，那就是能够感觉得到。那肯定吗？那肯定吗？所以上帝要我们去研究这个救恩科学的时候，和上帝见面的时候，上帝是什么？是个灵啊，很清楚。上帝是个灵，他不是一个我们认为一个物体。他是个灵，那么去和他亲近的人呢，必须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这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啊，从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啊。当时呢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是非常的大胆的，非常大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撒玛利亚妇人把这个话题引到敬拜的地点上来。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拜上帝在基利心山，犹太人拜上帝在耶路撒冷啊，意思说这两个拜敬拜的地方啊，你说怎么样是对吗？啊，这个挑起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啊。你说有上帝，我们在哪里拜能够拜得到吗？意思说我们基利心山拜得到，还是耶路撒冷能够拜得到吗？耶稣这时候讲了一个很大胆的问题，他说，我告诉你，时候将到，拜上帝的人不在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如果你是犹太人，在那个在场，如果听到这个话，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怎么可以这样讲呢？耶路撒冷就是拜上帝的地方吗？这是传统上来讲，我们大卫、所罗门这个殿，我们一直呢就在耶路撒冷拜上帝的嘛。他们能够拜得到的，如果按照耶稣基督当时如果形式上面讲，拜上帝应该到耶路撒冷拜，应该是这样拜。 哎，如果你说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心山，那还是得了的事情啊！啊，你否定我们这个拜上帝的地方，耶路撒冷。哎，但是说，耶稣说，我同你讲，我同你讲，耶稣讲实话嘛，大实话嘛，告诉他得救的方法啊，告诉他得救的方法，敬拜的方法啊，这个你不是说你哦，你在这个地方拜的到上帝，也不是说你在这个教会里拜的到上帝啊，也不是说你的父亲是牧师，你的爷爷是牧师，能够拜得到上帝啊，你拜上帝就是一个方法。这心灵的科学需要用心灵去领受，上帝是个灵，这肯定了。上帝是个灵，我其实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讲到一个问题哈，我说天上的敬拜，因为圣灵是无处不在的啊。我们用这个视频这样来大家去见面，通过这个网络来见面。我说上帝那里通过圣灵来和大家在灵里面交通，大家能够见面，灵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借着圣灵呢，宇宙中间没有个地方它不存在。上帝是个灵，他灵可以什么？通过灵的接触和你有响应。如果你说不用心灵，你想去了解信仰，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个仪器不对了。就好像这个望远镜来看那个细菌一样，你像望远镜来看那个病菌，你像用显微镜来看这个宇宙，这个方法就不对。我们说，如果心灵如果没有面对呢，你不可能去了解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知道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啊，她曾经这样回避呀。这样抵挡耶稣的话啊，希望不要引入他这个正题呀，使他这个人生不要再暴露啊。结果呢，讲来讲去，耶稣还是把他讲出来了。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死的也不是你的丈夫啊，把他说出来。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心灵来面对，你不用心灵面对，你解决不了问题的。上帝，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啊，来呢，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和耶稣基督有交通。我们讲心哈，聚会也要心吗？聚会来听到也是心吗？如果这个心不在这里，灵不在这里，这个话能够进到你心里来啊？今天这个道听了以后。有什么收获？没有。有人来到圣殿里面接接面，和人碰碰面，不是和上帝来碰面。一见面，我看到蛮多的啊。聚会时候，两个要好的人坐在一起，看见他这个穿这个新衣服，哎，你这件衣服哪里买来的啊？哦，Costco 啊，多少钱呢？大家就这就是他的话题。我那天要听新番呢，新番牧师也讲过一次道。他说有一次洗脚礼的时候，有两个人洗脚，这个女的帮那个女的洗脚。洗脚的时候，这个女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多少岁了？"他说24。我的儿子呢，26。一讲两讲呢，2分钟就把婚姻就搞定了。这种东西，你说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心灵哦。上帝真奇妙，上帝真奇妙。上帝是用灵来和我们交的。我们如果这个灵不面对他呢，你又不可能和他有这个有接触的。圣灵很多在这里啊，大家都受感动，大家都能够敞开心门，但是有时候得到。如果你的灵没有在这里呢，就是盖子盖在那里，这个瓶子里的水是装不进去的。这个心灵敞开，那就是瓶子盖打开一样，就能够什么满满的充满在你里面。这个苹果手机发明啊，很有意思啊。你对那个屏幕，你如果看它呢，它这个屏幕不会黑屏的啊。为什么呢？它里面 有个功能，视网膜呢，你的视网膜和它呢对着呢，它不会关的。你视网膜离开那个地方呢，哎，它就黑屏了就好了。视网，上帝说你看都不看我了，我为什么要看你呀？就这样吗？啊，你的眼睛都不看我了，我给你看什么？就这样吗？人和人啊，见面的时候，我们说我的心呢啊，没有和你交流。你从上帝之间如果没有这个心呢，你见面都见不了，你见面都见不了啊。所以心灵和城市呢，是我们啊每个人和主之间这个方法。雅各，我们举个例子吧哈。雅各呢，在父亲家里的时候，肯定呢，家庭有个祭坛，大家在一起呢也祷告，也聚会哈，也呢这个也送赞。那么雅各，我不知道雅各在那个时候这个祷告到底有上帝对他有需要没有需要，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到唯一一次啊，第一次我们看到他的雅各逃出来以后，在旷野，路斯旷野的那个地方，雅各一个人孤单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是他的需要啊，他感到自己很需要上帝。我想那天晚上的祷告呢，他这个盖子一定是开了的啊，他这个门一定心门一定是开放的，他的灵一定是很真诚的。所以那天晚上一祷告呢，天上门就开，是吧？那就不是天上门开了吗？啊，给他看到个异象嘛，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了嘛，啊，到这个很奇妙的事情，连雅各都觉得奇妙。哦，上帝真在这里，哦，原来上帝真在这里。哦，他以为什么？他以为上帝还能够让我看得见呢？他今天晚上有需要，心灵这么迫切的向上帝祷告，上帝就让他看见天国的门开了。啊，这个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天地上，这就是他的需要。上帝要做他随时的帮助，要带领他今后的道路。好，所以呢，我们想啊，这是一个方法。这个上帝让我们啊，在得救的事上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有心灵和诚实，离开心灵和诚实什么都没有。好，第三呢，态度要端正。我讲三点哈，一个目的，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态度。态度要端正，要实行真理。雅各书的话，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那详细察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其实耶稣基督也讲啊，他说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就像房子造在磐石上啊，雨淋水冲风吹总不倒塌。听见我的话如果不去行的，就像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啊。耶稣说啊，称呼我主王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都是说我们有个态度，信耶稣人你在信主的事上有个态度，就是说你必须要实行真理，要实行真理。主的恩典因信称义的道临到我们心中，有人说啊，因信称义就是耶稣帮我们做事情，哈哈，有人这样讲啊，理解耶稣帮我们做事情。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不是讲了吗？有人来反驳这个保罗，这个叫我犯罪越多恩典就越多嘛，这歪理嘛， 这歪道理嘛。啊，你说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是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怕什么？我们恩典，我们犯罪越多嘛，恩典就越多嘛，恩典越多嘛，上帝就恕我这个还是立功嘛。啊，我在我身上写明上帝恩典这么多，这歪道理。所以如果一个人在主里面如果不实行真理呢，上帝恩典在你身上就失去功效。我说过一句话，好，我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全能的上帝也做不到的事情。你不说上帝是全能的，全能上帝怎么会做？既然是全能，什么事情都能做。上帝是全能的，但全能的上帝有做不到的事情。要是你不愿意，上帝不勉强。上帝不勉强，上帝给人自由意志，永远是你的，永远是你的。这个救火车，这个救火，救生圈来。救生圈来要开来要落水的人要把你救起来，那救生圈要抛下来的时候，你要愿意，你要抓住它，你才能够上。这要愿意啊！就最大的恩典放在那里，最大的能力放在那里。如果你不愿意去抓住它，也不可能对你有什么影响，也不可能有对你什么影响。我有次讲这个。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我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的时候，有个同工起来啊提问，他说：“张牧师，你说我们因信称义呀、啊？你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什么啊？不需要做什么啊？因信称义不是这样讲吗？你不需要做什么，一切都是出于恩典嘛，不是出于行为嘛？啊，不是出于行为嘛？但是这样，如果你说你刚才讲到那个救生圈。”啊，他这样讲的哈，你刚才讲到那救生圈，他说我问你，他说这个救生圈丢下来我们去抓，这不是我们的功劳吗？如果我不抓，不是，意思说我不是要做什么东西吗？啊，我说啊，我如果是船长，你今天如果掉在这个河里，掉在海里。这个救生圈呢抛下来了，你呢抓住救生圈呢上来了，上来以后呢，你就同我讲，哦哟，船长，好的，我把救生圈抓住。我说我如果是船长，我把你重新丢进去，啊，我就把你丢进去。哎，这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运用，你愿意不愿意？啊，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最多的恩典也没有用。你顺从真理，既然这个真理临到你身上了，我要看到这个真理，我要顺从。这个顺从不是你的功劳，但是呢，这个顺从对你来讲是决定你的生死的，是决定你的生死。青年财主官，有人说耶稣对他很要求太苛刻了。叫他闭门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跟从耶稣，其实一点都不苛刻，其实一点都不苛刻。那后来他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有一样东西缠绕他的心灵，是他不能够进天国，没办法进天国。耶稣叫他做选择，如果这个你爱世界的这个心，你爱地位的这个心，如果今天累住了你，你今天如果不放弃，人生态度如果不转变，你今天这个永生你不进不去的，这忧忧愁愁走了，忧愁愁走了，他不愿意顺从，摆在面前的这条路他不愿意走。耶稣告诉他，这个答案很清楚了，我要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永生？耶稣答案给他就是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跟从我。这个一问一答很清楚了，真理摆在面前要他去实行的，这是他呢太难了啊！他权衡再三呢，又忧愁愁走了，忧愁走了。我说有一天到审判台面前， 他同上帝讲，上帝要不公平，不公平。我看这个好像只有我对我有这个要求，对别人都没有这个要求，啊，不公平啊！哎，上帝说，来来，我告诉你，撒该，你来吧，撒该，撒该是大财主，撒该也是一个富有人家，这个做税吏长的人家里很丰富，撒该你来吧，你讲讲你的经历。哎，撒该啊，他自己爬到桑树上面，找到耶稣，他对耶稣表示：“我恶作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我把我的产业的所有分一半分给穷人。”你说撒该这个人，谁叫他做？谁叫他做？撒该说：“我这样做啊，因为我觉得自己需要。”哎，耶稣叫你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做呢？啊，撒该不是比穷人吗？对吧？所以没有，你不要以为我对这个财主要求很苛刻。撒该他自己愿意实行真理呀、啊，在看到真理就实行。这个真理在要求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会对你有这个要求。这时候你要里面一个顺从的心，我要实行真理。我要是到东北的时候，有个姊妹听了以后，她来同我讲。他说：“张牧师，我是做保险的，做人寿保险。他说我心里面有个不安，我现在那个时候好多年前了，这工资是3000除了奖金以外，他说我心里总觉得这个工作啊，做人寿保险这个工作，讲话呢会有不诚实，就这么一个心里一个过不去的一个坎。”那我也只有讲了，我说你觉得心里不安，你在上帝面前祷告，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不安，那你就呢按照心灵的平安去做。他当天就表示，他说我把这个工作辞掉了，不要了。很难嘞啊，他觉得心里有不安的事情啊。哦，现在你看啊，有些人做那个传销啊，搞什么东西啊，心里不安的东西他要做啊。呀，明明是凭这个嘴唇啊，来做一种扩大的宣传，夸大的宣传啊，这样呢，心里不安，明明是不对的，要去做，有一次到广东吧。直到广东那个聚会结束以后，那个负责姊妹说：“这么说，这里，这个老弟兄呢，年龄蛮大的。他说其他都好，就是有一样东西呢，抽烟。他说，抽烟呢，到现在还抽，叫我出他讲讲。我也从他去交通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抽烟，当然了，有害健康啦，等等等等哈。讲了以后。”这个老人家回答一句话，他说：“我都84岁了，我现在不抽，什么时候抽啊？”就是说，他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这么好了，我现在84岁了，我还等什么时候有时候看到一样东西需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做。那无论如何，如果全能的上帝如果这样呢，对你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实行真理，诫命啊，要求，我们看到了，我要去怎么去寻求，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勉励的，就是这三点，好，一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得救，目标，我们的目的性要明确，第二呢，方法要正确。第三呢，态度要端正。好，也就祝福大家，祝福他的话。